咱们这书正说到诸葛亮三气周瑜，周瑜周公瑾打算要荆州，鲁肃面见刘备，让诸葛亮把鲁肃给打发回来了。周瑜非常有气，告诉鲁肃：“你再回去，你就说我东吴指挥兵将打西川，把西川拿下来，作为孙夫人的嫁妆送给你刘备，刘备你再还给我荆州。”鲁肃、鲁子敬只好答应，马上离开柴桑郡，回归荆州，面见刘备、刘玄德。刘备得报鲁肃又来了，刘备赶紧就问诸葛亮：“孔明先生，鲁肃怎么又来了？”主公，其实鲁肃并没去见孙权，您算算这时候，如果他要见孙权，孙权再派他回来，绝没有这么快。我看呢，鲁肃是到了柴桑郡，面见周瑜、周公瑾，周瑜又面授机宜，两个人商量了一条妙策。主公，您放心，只要鲁肃进来了，您要想回答他，您看我的脸色行事。我要点头，您就点头；我要摇头，您就摇头。这件事儿由我诸葛亮来办，好吧？时间不大，鲁肃到了。刘备、刘玄德跟诸葛亮把鲁肃接进来，分宾主落座。鲁肃张口就说："刘皇叔，我回去禀报我家主公孙将军，夸赞刘皇叔，而且跟手下众位战将商议，打算指挥江东的人马够奔西川，把西川拿下来，然后双手奉送。"西川作为郡主的嫁妆，把荆州换回来，西川就是嫁资了。可有一样，因为大兵经过，路途遥远，请望刘皇叔准备些钱粮，在这儿犒劳一下我们江东的将士。诸葛亮一听，当时就明白什么计策了。好好好，此卿啊，难得吴侯一片好心，我替主公道谢。刘备心说："你点头，我点头；你道谢，我道谢。好，谢过子敬，谢过子敬。难得孙将军一片好心，学说话，刘备能不会吗？"诸葛亮看着鲁肃、鲁子敬："子敬啊，这还是你在孙将军面前替我主公美言的结果。既然东吴的人马要准备进兵西川，只要雄师一到，我陪着我家主公一定准备粮草犒劳江东的将士儿郎。"鲁肃一听，心中高兴了，因为我临离开柴桑的时候，周都督嘱咐我要的就是刘备前来犒赏我的军事，借机会好要刘备的项上人头啊。鲁肃一想，这回我可没白来，计策成功了。好，那么刘皇叔、孔明先生，我就告辞了。把鲁肃送走了之后，刘备又问诸葛亮：“孔明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诸葛亮冷笑了一声："主公，我看周瑜的死期要到了，使出这样的计策，连小孩也蒙不过呀。孔明先生，这周瑜使的是什么计策？"主公，这周瑜使的是假途灭国之计，虚名受篡，拾取荆州。等他大队人马来了之后，主公您出城劳军，他指挥大兵借机会把您拿下来，然后杀到荆州城内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也。"哦，刘备、刘玄德点了点头，明白了，周瑜使的是假途灭国之计。这假途灭国呢，出在春秋时代，晋国打算要攻打国国，当中间呢得走这虞国，所以他就跟虞国借道：“我从你这国家过去，但是我不打你，我打的是那边那国家，打的是国国。”这虞国就答应了。可是晋国大队人马通过虞国，把国国灭了之后回来，顺便就把虞国也灭了。 所以这个计策叫假途灭国之计。诸葛亮心说，你周瑜跟我动心眼，你指挥大队人马经过荆州之地进兵西川，实际上你是假途灭国，借我荆州之地要打我荆州之地呀。你周瑜跟孙权有那么好的心眼吗？打下西川送给我们君臣。诸葛亮摇了摇头，看起来周瑜必死。顾明先生，既然他用假途灭国之计，你我君臣如何对待？主公您放心，咱们君臣准备倭公秦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，来呀，请子龙将军来见我。时间不大，赵云来到诸葛亮面前，拜见军师，拜见主公。子龙将军，你听我的安排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其余的事情全都由我发号施令，你把事情要给我办好了，好谨遵军师之命。赵云走了，诸葛亮一一受计，所以刘备一看非常高兴。这就是周瑜决策取荆州，诸葛先知第一筹，指望长江相而稳，不知暗里钓鱼钩。周瑜他聪明不过诸葛亮去。咱们再说鲁肃回到柴桑郡面见周瑜，把情况一说，周瑜太高兴了，只要你刘备出城劳军，我指挥人马杀上前去，要你刘备诸葛亮项上人头，荆州我就拿回来了。此敬啊，没想到诸葛亮刘备今天也中了我周瑜之计。你呀，马上回去禀报吴侯孙将军，让他派程普程老将军指挥人马在后。好吧，那么我跟您告辞了。鲁肃走了，周瑜立刻传下命令，因为周瑜现在身体已然逐渐康复了，可以说平安无事了。他传下命令，让大将甘宁、甘兴霸为先锋官，自己带着徐盛、丁奉为第二队，灵统、吕蒙指挥人马为第三队，水陆大兵加在一起是50,000人马，杀奔荆州。可以说周瑜把全部的力量拿出来了。周瑜非常高兴啊，坐在船头之上一想，我就是50,000大兵，我家主公孙将军派老将程普指挥人马在后边接应，起码得1-2万人。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能有多少兵？你能有几员将？不就是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吗？我几万大兵杀到荆州，趁你不备，这回我荆州就拿到手里了。周瑜高兴，坐在船头之上，跟手下战将是有说有笑，就好像荆州已然归自己了，自己坐在荆州城内当这南郡的太守。船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下口了，手下人禀报周瑜，都督刘皇叔命糜竺、糜子仲前来拜见都督。好，将船靠岸，命子仲前来拜见。船靠了岸了，有人往下传话，糜竺、糜子仲来到船上给周瑜施礼。周瑜就问子仲，现在我东吴人马替你家主公去取西川，我问你，你家主公准备好粮草没有，犒赏我江东的将士儿郎？哎呀，我是前来给周都督送信，我家主公全都安排好了。子仲，皇叔何在？周都督，我家主公刘皇叔跟军师孔明先生在荆州城已然准备好了酒宴，就请周都督到荆州了，粮草也准备齐备。周都督，等您到了荆州一看，您就知道了。好啊，子仲啊，我家主公传下命令，调动江东几万大兵，都为了你家的主公刘皇叔的事业。而今我指挥人马出兵远征，劳军的事可千万让刘皇叔办得漂亮一点。是啊，周都督，我家主公已然心领神会，请您到荆州见面。 糜竺下了船之后，周瑜传下命令，大船继续前进。整个在江面之上，密密麻麻排的全都是东吴的水师战船。等着水军往前走，眼看快到公安了。周瑜站在船头之上，往前一看，怎么江边没有刘备一只船，也没看见一支队伍。周瑜心说，这地方离荆州已然不远了，马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然后催促船只继续往前走。大船离着荆州也就十几里地了，看着江面之上仍然是静荡荡，没有一人。这时候远探来到船上禀报周瑜：周都督，我们前去荆州附近打探，只见荆州城上插着两面白旗，并不见一个兵士。哎呀，周瑜觉得非常奇怪，来呀，将船靠岸。大船靠了岸了，周瑜带着甘宁、徐盛、丁奉十几名战将，点齐了3000兵，离船上马，带着3000兵就直奔荆州而来。没想到由打岸边一直到荆州城下了，没看见刘备一个兵。到了荆州城下，3000人马站住不走了。周瑜传下命令，来叫城。兵将高声喊嚷：荆州城上的兵将，我家周都督前来面见刘皇叔，城上有人没有？东吴的兵士刚喊完了，就听城头之上啪一声炮响。周瑜再抬头一看，可愣了，霎时见城头之上架上强弓硬弩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高扬，而且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刀枪密排整齐，严肃军容严整，这旗号都是红缎子红绸的旗，白月光当中间一个字汉。在当中间敌楼之上，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，手里拿着大枪，手扶城墙以定护身栏，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就在周瑜打愣这功夫，赵云说话了：请问城下是周都督吗？周都督为什么来到我荆州城下？啊？赵云这么一问，周瑜立刻又看了看赵云，再看了看他旁边的将士：子龙将军，我已然跟你家主公说好了，带着东吴所有的人马进兵西川，然后把西川作为嫁妆送给刘皇叔，难道说刘皇叔没跟你说吗？赵云赵子龙在城楼之上哼了一声：周都督，我家孔明军师已然告诉我了，说周都督并不是真心取西川，而是假图灭国之计，所以把我赵云留在荆州。我告诉你，我家主公已然说了，孤与刘璋结汉室宗亲，安忍背义而取西川，倘若东吴真的取蜀，我刘备就该披发入山，隐遁山林，不失信于天下也。啊！周瑜当时就愣了，赵云说得很清楚，周都督，我家主公跟军师诸葛亮已然识破了你是假图灭国之计，而且呀，我家主公说了，不相信你周瑜真的打西川，你要真进兵西蜀，我家主公刘皇叔披发入山，隐遁山林，他绝不失信于天下，你这明明是用计要夺我们的荆州。赵云一语点破了，周瑜这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，坐在马鞍桥上一晃身形，连手带脚全都哆嗦了，擦啷 啷啷假音，声音直响，这赤鸡尾是突突直颤。两边的徐盛、丁峰这些战将看着周瑜，心中害怕。周都督，您怎么了？周瑜不由得往回一拨马，刚把马拨回来，远处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，马上一个传令的兵，一看就是小校，来到周瑜的面前，甩蹬离杆下了坐地，报何事禀报？回禀周都督，关云长指挥一支人马要打江陵杀来。彩蛋！周瑜这时候说话已然是有气无力了。这个小校刚刚站起来，又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，周瑜轻轻抬头，顺声音一看，又是一个远探来到周瑜面前，下了马，跪倒在地，回禀周都督：现在张飞有打秭归指挥人马杀来，人马少说有3000之众。哎呀，周瑜两只眼睛就直了。又来了一个小校，跪倒在周瑜面前，回禀周都督：老将军黄忠有打公安郡率兵杀来。又来了一个探马，跪倒在周瑜面前，回禀周都督：魏延有打禅陵小路杀来，人马有3000之众。周瑜、周公瑾两只眼睛发直，就回不来了。这时候就听四外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虽然离着远，这声音可是越来越近。叨叨叨，杀呀杀呀，打周瑜呀！周瑜心中一阵难过，金疮迸裂，扑通一声，哎呦！周瑜、周公瑾又就打马上掉下来了。手下兵将吓坏了，赶紧甩蹬离杆下马，把周瑜搀扶起来，赶紧把周瑜送回船上。周瑜躺在船上，半天的功夫才悠悠气喘，手下兵士在外边说话，周瑜侧耳一听，说什么呢？说看见刘备跟诸葛亮在前面山顶上摆上酒宴，正在对坐饮酒。周瑜不敢再出舱去看了，周瑜气得咬牙切齿：好啊，刘备，好啊，你个诸葛亮，你认为我周瑜不能取西川，今天我非取不可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禀报周瑜：周都督，主公孙将军派孙瑜将军到了，快快有请。这孙瑜是主公孙权的妹妹。等孙瑜来到周瑜面前：周都督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周瑜就把事情的经过跟孙瑜说了，孙瑜也气坏了：都督，我奉哥哥之命来帮助周都督，咱们立刻指挥人马前去夺取西川。好，我现在身上有病，你要帮着我指挥人马调动船只。周都督，你安心养病。孙瑜立刻传下命令：我兵前进。水军往前走，马步军在岸上走，等大队人马走到巴丘了，周瑜得跑了。上流有小将关平、刘封指挥人马，就在这查下水路，周瑜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。周瑜刚刚在船上坐起来，又有人送上一封书信来，这是诸葛亮派人送的书信，周瑜立刻就把书信打开了。诸葛亮这封信是怎么写的？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，亮自柴桑一别，至今恋恋不忘，闻足下欲取西川，亮切以为不可。益州民强地险，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，今劳师远征，转运万里，欲收全功，虽吴起不能定其归，孙吴不能善其后也。曹操失利于赤壁，志起须臾忘报仇哉，今足下兴兵远征，倘曹乘虚而入，江南积焚矣。亮不忍做事，特此告知，幸垂召见。周瑜、周公瑾看完这封书信，长叹一声： 诸葛亮这封信写得不错。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，说我诸葛亮自从柴桑跟你一别，到现在恋恋不忘，听说你要带兵去取西川，我诸葛亮认为不行，不可以，因为益州民强地险。益州之主刘璋刘基玉虽然愚昧糊涂，但是他完全可以守得住西川。你周瑜现在取兵要打西川，不用说你呀，就是春秋时代大兵法家孙子，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，也不见得能够取得胜利。再说曹操，自从赤壁打了败仗之后，时时刻刻都想着报仇。如果你现在远征西川，如果曹操乘虚而入打你的江东，你没办法回军，江东就完了，就归了曹操了。我诸葛亮不忍的坐在这儿观看你周瑜失败，所以写信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够听从我诸葛亮的意见。信写的很简单，就是告诉你周瑜你不能打西川，你不要跟我置气，你打西川去，曹操来了，曹操要报赤壁之仇，只要曹兵一到你回不来，那么你们东吴就归了曹操，你连根本之地都没有了，你周瑜就一败涂地了。所以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，因为周瑜没有理由去驳诸葛亮。周瑜周公瑾心中难过，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来呀，换执笔伺候。手下人就把桌子放在周瑜的床榻之上，扶着周瑜把执笔墨砚摆上了。周瑜强打精神，拿起笔来给吴侯孙权写了一封书信，写好了之后把书信放在桌案之上，把众战将叫到自己的面前。众位将军，我周瑜不是不想尽忠报国，可是天命已绝，我死之后你们要善事吴侯，共成大业。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周瑜望后一仰就昏过去了。大家伙在旁边只好慢慢轻轻地叫，都督您醒醒。军医官给周瑜吃药，周瑜已然快咽不下去了。半天的功夫，周瑜慢慢睁开眼睛，仰天长叹：“啊，既生瑜何生亮？既生瑜何生亮？”周瑜连叫了几声，望侯一仰，一命呜呼。周瑜多大？36岁。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，说赤壁遗雄风，青年有俊生，弦歌之雅意，杯酒谢良朋。曾夜三千湖，长驱十万兵，八丘林中处，凭吊玉伤情。周瑜36岁呀，周瑜咽气了，那江东所有的战将跟周瑜得有多深厚的感情，没有周瑜，江东能有今天吗？这是我们江东的晴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啊！周瑜咽了气了，可是桌案之上放着两封书信，一封是诸葛亮写的，一封是周瑜上书主公孙权的。大家看着诸葛亮这封信，咬牙愤恨：“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把我家周都督气死了！”非得杀诸葛亮给周瑜报仇不可，下回再说。